家午安。我们其实啊，在台湾成长、求学，有很多人生的宝贵智慧，我们都曾经记在心里面。现在慢慢开始熏习这些古圣先贤教诲，这些话就会慢慢找回来。比方说，有恒为成功之本，信义为……哎呀，你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，怎么感觉不像找到宝藏的感觉呢？哎呀，这个比黄金还宝贵啊！这个可以世世代代传呢，那黄金花完就没有了。你在经典里面只要看到根本的，那个都是至宝。它让你的人生呢不会徒劳无功，白忙一场。本立而道生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家道、你的学业，都从这个根本当中啊自然成长茁壮。有一位长者啊，他生意做得很好，啊，他的名字呢就是永信。我说这个生意要不成功都难，是吧？哦，每一个人跟他做生意的时候都叫着他的名字，他就不敢不守信，哦，所以他爸爸很有远见，哦，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，哦，而这个恒心确实是成败的关键，哦，所以我们每一天不离读诵圣贤经典，哦，功夫道智色通。而学习当中有一点很重要，学贵自知，学习要立志，我们要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一生过得有价值。学贵在力行，所以我们学一句啊，要做一句。而学也贵自知，哎，当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很容易就是人家说，哎，你应该要再努力一点，我比他还努力啦。跟谁比？哦，这个心态就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师父老人家呢，曾经第一次，哦，我跟老人家谈话，第一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句。好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哦，因为我假如不分享，可能下辈子我会愚痴果报，哦，因为没有把这个很宝贵的东西给大家分享，啊，这是第一次谈话，啊，其实还有前一次了，是刚好呢，这个师父打电话到杨老师家，刚好我接的，哦，然后我说杨老师不在，哦，请问您哪一位？就师父说我是净空法师，哦，把我吓得不行。师父好，啊，这第一次啊，哦，这电话里讲话，啊，这再来就是这一次在新加坡，啊，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讲，学儒就学孔子，学佛就学释迦牟尼佛。学道就学老子，我们这一句话听到心里面去了，我们所有的一言一行、起心动念，跟谁看齐？孔子。好，诸位朋友，您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孔子哪个风范？大家可不要一片空白了。哦，好学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假如老师以孔子为榜样，那他一定不会觉得哎呀累死我了，好辛苦啊，不会。因为孔子周游列国13年， 而且孔子的精神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个不可为不是做不成，这个不可为是呢，这一件事情可能不能在我们的眼前实现，很可能要两代三代人以后才能开花结果，看不到结果却无怨无悔，鞠躬尽瘁去做，这是孔子的给我们的风范。而我们明白到，假如孔子那个时候人家一跟他老人家讲啊，算了算了，没人会听你的话，你还是别讲经说法了，你就回去吧。假如孔子说好，那就算了吧，我就回去家里了，不干了。那我们的传统文化能传这么久吗？那传不下来了哦。所以后来的读书人肯定到啊，先孔子而生者，这些比孔子还早的古圣先贤啊，先孔子而生啊，非孔子无以名，没有透过孔子把他们的风范呢承传下来给大家宣讲，我们都不认识那些祖宗了，不明白了。后孔子而生者，比孔子以后这两千多年来这些圣哲人，非孔子无以法。这两千多年来的读书人以谁为标杆？以谁为风范？至圣先师孔老夫子，所以才有的效法的对象，而也才能够读到这几千年来承传下来的这些四书五经十三经。所以我们人生的坚持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假如不坚持，家道从我们这里断啊，整个民族的根也从我们这里断了，那我们将成为五千年的什么？那我们这一生来坦坦荡荡啊，要抚养无愧了，不能做罪人，所以我们很可能是文化复兴的垫脚石，垫着让后面的人踏过去，能把这个路走通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做垫脚石了没有？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叫“风萧萧兮易水”，没那么惨了哈。其实我们要抱着呢，不需要肯定，不需要掌声，但是却是非常踏踏实实、无怨无悔的，去扮演好我们这一生啊，文化承传的责任。其实啊，德不孤啊，必有灵的。但是我们来了，不为肯定，也不为掌声，只为尽一份炎黄子孙的本分。所以孔子才说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你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没有人认同你，你完全不会难受。而且很坚持去做，这有君子之风。所以在这个时代要去弘扬传统文化，你就会变成熊猫，叫稀有什么动物。我刚到海口去的时候开始讲课，结果他们，你讲课不用钱了？不用。这个书不用钱吗？不用。这个东西不用钱吗？不用。所以走到我们单位去的人都开始看看这间教室，看看那间教室，看完以后走到我的面前来问的第一句话：你的钱从哪里来的？所以这个时代你要付出人家都会先想，这个人，这个姓蔡的人可能第三次还是第四次，他要卖的书就会出来了。怎么还没出来？ 哦，所以会有很多人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，但他们都在成就我们放下面子，放下虚荣。哦，这都是给我们立誓练心的机会。所以什么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呢？是你一心一意为他着想，他还恨你，你还没有任何怨言，你的功夫才到位了，了得了。所以有了孔子这些风范在我们的心里面去，我们就能得彼于上则知耻，知耻近乎勇，人的勇气，人的决心就出来了。欲彼于下则知足，德行都跟圣贤人比，这就知耻了。欲都跟比较贫苦的人比，那知足常乐了。而且说坦白话，人的精神层面一提高，你不知不觉物质就淡，因为你尝到什么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法喜了。而且慢慢的学习啊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呢，不要操之过急，很自然的，你慢慢提升，它慢慢就淡下去了。当然对别人更不能急于苛刻啊，去要求。好，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了，我们要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我们什么时候在承先，什么时候在启后呢？什么时候在继往开来？诸位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有没有在承先启后？有啊，当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孙子，哦，阿公都已经60来岁了，还去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在孩小朋友的心目当中，会不会落下痕迹？会哦。我爸爸是50岁左右去考证券交易所的执照哦，因为我爸爸在第一银行上班呐。然后我那个时候读大学呢，看我爸爸在那里 K 书 K 的这么认真，哎，我是一种肃然起敬呢。结果呢，他们公司派去了好几个人，有30几去考的，有40几去考的。全部去考，只有一个人考上。哦，你也通啊哦！就我爸爸考上，你看我这个当儿子的，那个内心的佩服，那难道还要哎，儿子用功一点啊？不用啊。所以我们承先启后啊，心境真心自然的流露。那孩子的感受特别强烈，你装有时候还装不来。我们很冷静回想，我们的父母有没有曾经说：“来来来，儿子，今天爸爸给你上一堂课，叫孝悌。”哦，孝道太重要了。孔子说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啊。”我们的父母有没有给我们上过这堂课？我们的心里什么时候觉得孝是做人的根本？什么时候？自己都不知道。没有言语的教导，却做给我们看，感动至深啊！所以，身教大于言教啊。只讲没做啊，反效果啊。我们看看以前哦，看到那个西方的骗子哦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叫 "I love you"， 有没有？哦，看了就很羡慕哦，哦，都讲的很美哦。告诉大家 ，"I love you" 讲最多的那个地方，可能离婚率是最高的。为什么？当人把精神都花在言语的推敲、华丽、好听上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在往下降。 说的多啊，不如做的多啊。所以孔夫子说：“巧言鲜矣仁，刚毅木讷近人。”新加坡许哲女士今年110岁了，110了。她是，她不是1900年生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她就回想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都这么欢喜帮助人？”哦，她说呢，小时候他们家已经够穷的了，有人给她敲门啊，好几天没饭吃了。他母亲二话不说，非常自然就把那个东西端给了那些人。他看到那些饿成那个样子的人，那种感谢，那种吃完之后的欢喜，深深印在他的心中。所以他母亲的身教就教育了他。他们家的孩子全部都做公益事业，哎，又是牧师，又是这些一生行善的人。所以确确实实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在承先启后，就是把这些德自己真正做出来，自然就能水到渠成。假如我们还一直要去要求别人，可能自己的落实上反而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，而不能忽略到这些小的细节哦。有一个妈妈呢，看到女儿的牙刷已经坏了，啊，这个妈妈就说：“明天呢，妈妈跟你买。”哦，哎，结果呢，这隔天呢就下雨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就跟女儿讲：“啊，今天下雨了，明天妈妈再出去买。”啊，这个女儿说：“好啊，妈，没关系。”结果后天呢，她忙着忙着又忘了。啊，又跟妈妈说：“今天刚好怎么样怎样忘了。”小孩子说没关系，第三天又忘了，结果那个女儿就，对着妈妈很无辜的看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子让我想起了《狼来了》那个故事。”所以，我们讲给孩子的道理哦，他都会记住哦。接着怎么样？看父母有没有做到。可是你不讲都做，那些德风都印在他的心里面去。所以我们昨天讲到孝悌是祖宗之德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孝悌啊是根本。我曾经听我们张秀奎老师提到他的父亲，他印象很深的一幕，就是小时候，他父亲都去给他的奶奶请安，然后呢端这个洗脸水，让母亲梳洗好，然后接着呢，把母亲的尿桶、便器呀，扛着，然后去清洗干净，啊，你看一个大男人哦，每天。都是固定啊，做这样请安，然后帮母亲打理的工作，哦，然后这孩子都看在眼里呀，啊，哎，就看到呢，这个父亲啊，在那里洗那个尿桶的时候啊，好，用那个稻草啊，刷刷，很认真啊，刷得很用力啊，啊，刷了几回以后呢，还怕不确定洗干净没有，啊，就把那个尿桶啊往鼻子靠近，哦，然后闻一下。你看那个细腻的动作，从至诚的孝心流露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承先启后下去了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呢，24孝里面的这些故事，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那种至孝当中去体会、去效法？哦，你看黄庭坚先生一回到家里来，觉得今天没有好好的伺候母亲啊，好像这一天白过了。哦，那赶快去帮忙洗尿桶，做这一些事情。 我们看到德比于上，德育故事里面呢，都是德行好的圣哲人啊，所以我们翻开德育故事呢，哎，又有一个心境，只想着如何做到，不想着做不到，还要信任自己也可以成圣成贤。我们看到兄弟的相处啊，这德育故事里面啊，你看赵孝赵礼呀，两个兄弟，刚好弟弟赵礼被盗贼给抓去了，刚好遇到乱世，要把他弟弟煮来吃。这个哥哥呢，赶快赶过去啊，救他的弟弟。啊，马上对着盗贼讲：“我弟弟很瘦，又有病，我长得比较胖，啊，你们不要吃我弟弟，你要吃我，吃我。”其实这个就是孝子啊，他忘了自己，他会想到呢，假如弟弟伤长两短，父母要伤心成什么样子，所以他不忍心弟弟受伤，自己忘了生死的问题，就跳出来了。这两个兄弟在那里争着要死，那盗贼也有良心呢，啊，那个是在乱世不得已啊，看到这样挚爱的兄弟都感动了，就把他们给放了。哦，那个时候的领导者有智慧啊，以孝悌啊来教化天下，把他们两个找来去当官。这样做有智慧哦，会孝顺父母，会友爱兄弟姐妹的人，他出社会一定会爱护别人。所以要举孝廉，这个有爱心的。现在你只要当官的时候，学历高就可以当官，你还很难保证他有没有爱心去爱护人民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古圣先贤为了兄弟可以命都不要了，我们德比于上一看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那兄弟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哦，同气连枝啊，各自荣啊，都是连着父母的这一个干出来的。歇歇言语，莫伤情。一回相见，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啊？这我现在已经有点感觉了，我现在四舍五入也40岁了，所以已经感觉啊，每次看姐姐，哎呦，白头发有多一点了。弟兄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争端啊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做好样子看啊。在悌篇当中，一开始泰伯把天下都让给自己的弟弟，成全了父亲的这一个心愿，因为他父亲喜欢文王，他的这个外甥，他的侄子。你看，兄弟连天下都能让了，那这个世间呢，由他这个家庭做榜样，不争啊。所以一家让，一国就兴让了。他们一让出来，这底下的人说：“人家连国家都让了，我们还在争，太丢脸了。”其实说实在的，让就没有了吗？泰伯把天下让了，他之后到了吴国，那边的人跟他语言都不是很通啊。可是因为他的德行很好，最后他在那里还是当了国王，推崇他，该是他的福啊，跑都跑不掉。哦，这是孝悌传家。而真的我们体会到父母的对我们的这一份挚爱辛劳，那我们要孝顺父母就很自然，而且要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， 养父母之志。这人到老年呢、啊，智慧最重要，不然这个也放不下，那个也烦恼，就很麻烦了。养父母之身，啊，照顾父母呢，生活起居。其实，在尽孝当中，有一点很重要啊，要设身处地。啊，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每一次回去啊，就买一些坚果、啊、给他的父母吃。哎，每一次都有买，挺好的哦，我也挺孝顺的哦。结果呢，拿了好一阵子呢，他妈妈终于开口了。他说：“儿子啊，你下次别买坚果了，我跟你爸的牙齿都不好了。”哦，他才愣一下，哦，对哦，名义上是买回来给爸爸妈妈吃了，实际上谁喜欢吃啊？哦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很细微的地方哦，这不是做样子的啊。所以有一个太太啊，她说奇怪了，不是上行下效吗？我对我父母挺恭敬的，父母呼应勿缓我都做了，怎么我女儿还是对我不恭敬？好，诸位朋友，假如遇到这个情况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行有不得，好，经典不会错，错了他早就被淘汰了，他几千年下来没错，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身。所以他又更往内去观察自己，所以力行啊，不能做样子，从心地下手，心境做好像很孝顺，心里啊不高兴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腹诽啊。腹诽就是皮笑，哦，就是表面一个样，内心不是那个样子。有一个读书人刚好做梦，他几个好朋友一起去考试，结果就梦到呢，这个天神告诉他他上了。他说：“那我那其他的那些同学有没有上？”他说：“都没上。”哎，他们很用功啊，对父母也很好啊。这个天神告诉他，那个都做样子的，对父母腹诽，无形当中都折服，考不上。哦，所以这一位太太啊，哎，她心里想，啊，原来呢，我在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叫须静听的时候，虽然呢，头是这样，好，是是是。可是心里面呢很不耐烦，哦，他觉得嗯，那我还是心地上啊没有做到位，他就真的善观己心呢，时时看自己这一颗心，发觉确实不够，调整，真心的去恭敬父母，没有多久呢，他的孩子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养父母之身，不是做样子，要设身处地啊。另外有一对兄弟啊，哥哥呢买了一件棉袄给妈妈，啊，妈妈很高兴，哎呀，99块，挺便宜的，啊，他就把它穿在身上。后来呢，他弟弟也买了一个棉袄，拿给他妈妈，送给他母亲，299块。啊，结果他母亲一看，哦，就把它放在柜子里，没有马上把它穿起来。结果这个弟弟就很不平衡了，这个妈妈这么偏心，哥哥就把弟弟找过来了，说：“弟弟啊，你看的那一件衣服很好，我那个时候也很想买，可是我看到那个价格超过100块钱人民币啊。”妈妈一生这么节俭，啊，她看那衣服这么贵啊，她很难受，她可能穿不下去了，哦，所以我又自己呢花了更多的时间找，终于找到一件质量还不错，刚好99块买回来。所以妈妈一看很高兴啊，质量又好又省钱的穿上去。所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，能不能体恤到父母的心情，就是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之心。 有一个企业的老板，他母亲八十大寿，他就决定啊，几个兄弟呢一起帮母亲祝寿。刚好那一天跟一个大客户啊要谈生意，他就吩咐了干部啊去处理这一件事情。结果那个厂商来了以后，就跟他这个干部谈完，这么大的生意你老板没来，你老板今天去哪了？他说：“我老板今天母亲八十大寿，他要在家里给母亲祝寿。”当下呢，这个客户啊，转头就走了。他那个干部就怕人家不高兴了，就开始给他解释。结果那一位客户就说了：“说你老板家在哪？我想去他们家看看。”可能这个生意人哦，他做生意做这么久，第一次碰到谈这么大的生意不谈，自己不来，居然是帮母亲祝寿。他想想这个世间还有这样的人吗？他真的跑去看哦。结果呢，到了他们家以后啊，一进门看，他本来想象是几十桌这样给他母亲祝寿，因为那个老板生意做得很大。这个当下呢，他是客人嘛，他就主人也出来了，他就把这个老板找出来。我说我本来以为是几十桌啊，你也太寒酸了吧！你母亲八十大寿，你居然才摆一桌，而且还吃素，还这么清淡，也没好好比较丰富一点。就当下，这个老板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母亲啊，她吃常素，而且我母亲喜欢安静，不喜欢吵闹，体恤母亲的心呢。你看现在给老人家七十大寿、八十大寿，到那个卡拉 OK 在那里啊，唱的吵得半死，然后那个老爷爷在那，到底给谁祝寿啊？”是吧？所以现在颠倒了，现在颠倒到什么程度呢？给父母不祝寿，给谁祝寿？三岁五岁就祝寿，你不折他的福才怪。五岁六岁就要预定麦当劳，还要名单约多少幼儿园小朋友。你看这种风气，处处看到颠倒的现象，所以诸位朋友，我们要扭转乾坤，今年是牛年，再不转，以后可能没机会转了，这几年确实啊，是伦理道德呢复兴的关键所在，所以当下呢，这个人听了呢，他就蛮感动的，体恤的这么细腻。后来吃完饭，这个老板带着他的兄弟姐妹啊一起给他母亲跪拜祝寿，那个老板在旁边呢很感动啊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你们有没有去参观过人家拜父母啊？有没有自己拜过？这个说得千句不如做一句，真的那个拜下去什么叫天性就感受到了。所以那个老板很感动啊，说这个生意呢我跟你做定了，你这个这么有道义的人。其实啊，这个老板那个时候呢，他公司的经济状况是不是很理想的，可是在那个当下他还是坚持要尽这一份孝道，反而这一份道义呢，把这一个客户啊感动了，他们的这个生意呢是道义啊之交，而且你这个朋友啊交定了。养父母之心，养父母之志向，大家都读过《史记》吧？司马迁其实他能写出这么旷世的巨作，他的动力还是在孝道。 他的父亲呢写给他的话当中提到，每500年左右会出一个圣贤人，孔子以后啊，离现在差不多500年了。你看人家司马迁听得懂什么弦外之音，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你看师父老人家常说要救这个世间这现在最起码要10个孔子100个孔子才行啊。诸位朋友，10个100个，其他是谁不管，其中一个是谁？是自己。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哦。你们都说是我，难怪我都驼背。我是抛砖引玉啊。所以真的，当今之事，对嘛？所以司马迁他的文章就是秉承《论语》的这种精神写下来的。所以你看司马迁去到曲阜，高山仰止，景性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啊。那个向往就是不断的往那个目标去迈进。所以这个是养父母之志的榜样。好，所以除了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，我们一谈到忠啊，想到诸葛孔明。读的那个《出师表》，我以前记得高中的时候读过3句话：读《出师表》不哭者不忠。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孝，读《祭十二郎文》不哭者不悌。我后来才明白，我是不忠、不孝又不悌，因为我都没哭。你看看这样千古的文章啊，我们把它拿来干什么？考试得2分。你看我们损失有多大？哎呀，不要见利而忘义呀！我记得好像在记忆当中啊，讲到那个《岳阳楼记》，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住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先天下之忧忧，后天下之乐乐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很感动，眼前一片光明。突然接着说这一句话一定要背，考试会考。哇，那个光明就不见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你现在给孩子教这些道理，这些德育故事呢，都会点亮他的星光。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，我念国中1年级的时候，很少听到这些道德仁义的东西。突然我的理化老师讲了一句话，但那也是因为他的人生的态度传递出来给我们的感动。他说，人不能有傲气，可是绝对不能没有骨气。我感觉那个时刻我印象很深，赶快把它抄下来。而且不是抄在纸上，抄在哪里？心里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所以教育最重要的以心传心啊，把我们的真心，把我们的真意啊传给下一代。所以当我们真正抱着沉静的心再来读古圣先贤这些文章，我们看到孔明为了报一个知遇之恩呢，几十年来无怨无悔，鞠躬尽瘁，就记住这一个知遇之恩。读到那一句“孔托付不孝，以伤先帝之名”，我假如没有做好啊，后人会怎么讲？你看这个刘备真没眼光， 看错人。所以我们把这一份忠承传下来，我们的整个成长工作过程当中，多少父母长辈对我们的信任，对我们的提拔，我们假如不好好干，我们假如德行不好，一摔下来，伤了多少爱你、支持你、信任你的人的心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爱我们的人这一生都觉得非常光荣、非常感动，因为我们有成就，无白疼这个人，没有白提拔这一个下属，尽这一份忠。而忠啊，它绝对不是利益之交，是这种很自然性德的流露。在春秋时候呢，我们有读过春秋五霸，有一个叫晋文公。晋文公啊，在外流浪19年，因为他的继母要陷害他，他流浪19年，有几个大臣跟着他，其中有一个大臣叫介之推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啊，晋文公饿到昏倒了，他不忍心啊，介之推就把自己的大腿肉啊割下来呢给晋文公吃，尽这一份忠诚啊。后来晋文公回去当君王了，所有跟了19年的人开始怎么样？哎，我功劳比你高，骗笑了，我比你高，就开始在那里争谁付出最多。我们看哦，当这一些跟了19年的人一回到国，马上道义在哪里了？哎，不见了呢。马上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哦，在那里争夺。介之推一句话都没讲，到山上去归隐了。他尽这一份忠心，不是为了那些东西而来的。结果这个时候，晋文公体会到了啊，谁最忠诚？介之推。结果他就去那个山找介之推，介之推不愿意出来。啊，结果晋文公做了个很蠢的动作，放火烧山。结果介之推还是不愿出来，他带着他母亲躲到山里面去。结果一放火了，他不出来会被烧死，他就要想出来。他母亲问他，说：“你愿意出来吗？”说我不愿意，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尽这一份忠心。他母亲说：好，儿子，我成全你，我们一起死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古代这些母亲啊，她不要孩子的利禄啊，她要成全孩子的气节。所以介之推留下来一段话：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。为什么？你是一个君王啊，你常常清明，常常有智慧，人民有福啊。你脑子一不清楚，多少人民会受灾殃啊。柳下作鬼终无见，强势伴君做谏臣。这个行为好像在提醒晋文公啊，倘若主公心有我，回忆我的时候呢，忆我之时常自省。哇，你看这个介之推自始至终就是提醒这个君王成为明君，好好爱护人民，他心上没有要获得任何利益的念头。臣在九泉心无愧，勤政清明复清明。所以我们常常读到这些忠臣呢，真的惊天地泣鬼神啊。我们端午节都吃粽子，大家读过屈原的文章没有？ 我记得去年的这个端午节啊，刚好我走出去散步，走了几步路啊，突然天上下了毛毛雨，下了没一会啊就停了，突然脑海里浮现呢，这是忠臣的泪水。这个在天之灵的忠历代的忠臣啊，现在挺紧张的，有没有？他们比我们更紧张哦。哦，所以诸位朋友，你们假如还没生孩子，正准备生，哦，要好好做好胎教。哦，说不定那些忠臣都会来投胎。哦，可是你假如不学《弟子规》，他就不来了，因为你就没有上保险。哦，为什么他生下来你都没学《弟子规》，又把他教坏了，他就堕落了。哦，他还挺有智慧，挺明白。哦，所以呢，要有一个好的儿孙，首先呢，保身节育，身体弄好，这个孩子的先天好。啊，再来积功累德啊，有百世之德者，百世子孙。来保住你的家业，有十世之德者，有十世子孙可以保之。所以这个积德啊很重要。屈原先生讲到，既于心之所善惜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的心觉得是善的，是对的事情，虽然有九死一生的困难危险，我也不后悔的去做。该做的没有做啊，良心不安，这一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所以他坚持下去了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看起来这条路好像很遥远，好像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，可是呢，上下求索，这个求索其实就是不管面对任何困难，我不会退缩。好，求索就是找到方法，找到可以通的路。啊，叫宁为成功找方法，不为失败找借口，啊，这样的态度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你们有没有感觉自己的生命已经跟刚刚不大一样了？大家有没有装进了屈原的忠魂，装进了介之推、孔明的忠魂，装进来没有？装好了哈，别让他再跑出去了哦。哦，这个精神与我们同在。哎，人真的肯效法，那几百个圣贤人的精神都在你的身体。在你的心灵里，哪有不成圣成贤的道理？所以学习的过程，学到一个古人就效法一个古人，学到一个惊人的风范就效法一个惊人的风范，学到一句好的教诲，今天学到恕，宽恕别人，今天学到义，学一句我们就做一句。道业学问必成。啊，再来讲到信，这信很重要，人无信不立，而且要从呢不讲妄语开始。啊，平生所为的事，无有不可欲人者。啊，这一生所做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不能给别人讲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大家有没有？哇，那来不及了。哦，哎，做了很多不能讲的。啊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哦，以前浪子回头，啊，从今以后是道义的身躯，义理再生。不再糟蹋自己的本善，啊，从此都循着仁义道德来做。那真的，我们 从今以后做到司马光说的平生所为之事，没有不可以对人家讲的。大家说好不好？
好。
刚刚那个气氛好像要选举了啊！我那时候在当导护的时候，都送那些家长，笑得很开心，哎，欢迎欢迎，把孩子带进去。一个小朋友跑过来，老师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说没关系，你讲。我妈妈说你很像要选立法委员，笑得这么灿烂，还跟人家握手。那这一节课呢，孝悌忠信，我们成为终身行为的准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